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篇十二篇第七节开始，耶和华，你必保护他们，你必保佑他们，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就有恶人到处游行。好，这里又是一个我们在伦理上面需要提醒一下的，就一方面我们是被主保护，如果是被主保护、被主恩待的话，我们是脱离这个世代的，不是说将来在天上这个天堂地狱的分开而已，而且是现在我们在世上，我们就跟这世上的人是不属这个世界的。好，这一点现在教会都不强调，甚至说相反的啊。现在教会强调的是我们是进入世界的，我们是世界的一部分。那么我是想这两点都要有哈。就我们非常需要知道这个，我们是世界的一份子，因为这个世界也在上帝的管理和照顾之中。但另外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最起码是同样强烈的知道，这个世界是抵挡上帝的，我们的老我是抵挡上帝的。我们需要求神让我们有一颗专心跟随属神的态度，而且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有这种征战的态度，就是攻克己身，或者是不爱这个世界。我知道这时候不流行这样讲，但是我们求神保守，用他的话，用他的救恩，用他的权柄保守我们，给我们一颗爱主的心啊。那么，但是我们也说了，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活在世上，我们会看到，这也不限于只有基督徒了。非基督徒的状况也是一样，也就是在非基督徒里面也有比较下流的，也有比较上流的啊。就我们基督徒不因为这个世界人都是罪人，不信耶稣都要下地，我们就会说，这种思想跟那种主义，这种什么跟那个都一样，我们没有这么愚蠢的讲法。我们不会说，一个杀人犯和一个圣人是都一样，就他们不认识主都要下地狱呢，都一样。就他们在神在他们身上呈现出不同的，即使是有限的相对的善良，我们会说他们大大不一样。我们也不会说，就跟我们不会说吃面吃饭是一样啊。对了，就他是让我们能够活下去，那是一样。就味道啊什么各方面不一样，那是不一样。因此我们很希望即使在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世界里面，也有比较多的正直的事情，即使是相对正直的事情。我们也希望人比较诚实，即使是相对诚实。我们也希望大家善良一点，即使是相对的善良一点。就是第八节是一个现象，不管在教会或在世界，就是都有一个现象，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就有恶人到处游行，也就是会有越来越多的，就是善性和恶性的循环都是越来越强烈的。正直人被高举，那么就社会就会公平一点，那么恶人被高举，社会就会邪恶一点。我们不希望这个现象产生。那同样我们希望基督徒有神的保守，能够即使我们承认我们都是罪人，我们也希望相对的良善是更多的。好，十三篇跟我自己觉得可能从第九篇或第十篇开始有一些类似的地方，就是都是神儿女在那里呼喊神，就都而且是很沉重的在那里呼喊。那第十三篇就是一个尤其沉重的呼喊。你想到这些类似的，就是你看第十篇的第一节，你看第十一篇的第一节，你看第十二篇第一节，你看第十三篇第一节，都是类似的。十三篇第一节，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这个神他的愿 我想我们还是把它了解成有仇敌的攻击，那个仇敌的攻击是那么强烈，那么有恒，那么一致，那么摆脱不了。而这个仇敌呢，就是第四节那个仇敌哈，可以是第十篇讲的那些恶人，或者十一篇也讲的那些恶人，或者十二篇讲的那些缺少忠信的人，那些以自己的油嘴滑舌夸耀的人。那我们这里这个仇敌也跟我们前面讲的一样，不只限于这些人，可以是我们自己的罪恶，可以是魔鬼，可以是就邪恶的念头啊，或者我觉得也可以很恰当的使用，就是疾病啊，挥之不去的一些疾病，挥之不去的一些老毛病，我们需要跟它共存的这些东西啊。那我觉得疾病很恰当在这里，就是因为有的时候疾病对我们的烦恼，我们真的也是很痛苦。那我们呼求神啊，就是各位，就是我们的敌人疾病啊，恶人啊，或者不好的制度啊，或者我自己的一些坏习惯啊，那各位总希望我们能学到一件事，就是我们向上帝呼求。我们不是不可以找医生，我们不是不可以找司法，我们不是不可以甚至某种程度的自力救济，但是我们很强烈的，我们总是呼求神。这个呼求不管有多少的哀，多少的怨，多少的气，多少的怒，这些情绪的后面如果是有信心，那就都非常好。我觉得这是有信心的。第二节，我心里筹算，终日筹苦，要到几时呢？这筹算你可以想很多，我到底要吃什么药，我到底要看什么医生，我到底要不要搬家，我到底要找什么人来帮忙解决这问题，我到底该不该这样或那样啊？要到几时呢？所以我们的筹算不一定不可以，不一定不好哈。但是就是敌人的压制能够让我们继续呼求神，这就是一件，各位希望你听了不要生气，这就是一件祝福。如果一切的邪恶叫我们去更近上帝一点，这就是一个总的来算是划算的一个祝福。那我们且别再一次不要说那个仇敌是谁了，就是可以是魔鬼，可以是罪恶，可以是邪恶的人，可以是我们的对头，可以是这里包括可能你的父母兄弟姐妹都可能有哈。他美好的就是这几篇诗篇里美好，就是他在呼求神。第三节，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的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致死。就是这每一个都是一个在极度艰难中的人，我觉得他的灵性很清楚，他甚至不是慌乱就没有分寸的，他有说看顾应允。应允里面常常有一个含义是实现你话语的应许，那么也有使我眼目光明，就是他这也是一个很，这是一个已经眼目在光明中的人才会做这个祷告。我要看得更清楚一点，我要想得清楚一点。各位，我通常没有这种本领，就在环境很难的时候我会很混乱。有的人环境越艰难他头脑越清楚，这个人起码他的灵性很清楚，他要神让他的眼目光明。我不要在混乱的时候就想错了，就我说了有的时候想错，就我们就有被迫害妄想症啊，谁在陷害我，谁在计算我，可能根本没这回事。或者说就是我们会去想一些东西吧，他们两个在那里讲话是不是在讲我啊？对，各位你有这种经验吗？有这种都小心一点。就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沉睡，那个沉睡 也许这么难的时候不是沉睡，实际上没有沉睡，但是有的时候也有。各位，我自己想了很久，人在很困难的时候居然可以睡觉，有一个现象，各位你就那个耶稣在科西玛尼园，他的门徒就是，他们因为太愁苦，我是从来没有这种经验，太愁苦还能睡觉，但太愁苦没有别的可以做了，也不知道怎么办，就睡着了。所以我想在那里的他们的睡着可能还是一种灵性上的不警醒比较多的成分。我自己觉得睡觉是一个很大福气，但是如果我们是在忘记上帝当中，这个就不好了。好，第四节，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就我还是说我不太知道这个仇敌是谁，可以是罪恶，可以是魔鬼，可以是疾病，可以是教会里的人，可以不一定是很邪恶的仇敌，反正就是上帝放一个仇敌在你那里，也许最少有一个好处，叫你向神呼求。然后他也很清楚，他不希望他的敌人喜乐。这句话，如果我们把它想得不恰当，就是看不顺眼我们的敌人，然后觉得他快乐我就不高兴。但这句话把它想得恰当，就是我不要魔鬼，我不要罪恶得胜。但是详细的要分析我不会分析，因为我自己也不太能够分辨哈。我们知道一件最正确的，就是我们求主让我们是不断依靠我们上帝的。不过我们也还是需要，各位，我在看教会历史的时候，看教会生活的时候，包括我自己了。各位，一个全心全意依靠上帝的人，不一定是站在上帝那边的人，有时候真的是我们自己错了。然后我们觉得这个人也不对，那个人也不对。就我自己这种态度，我不知道是不是很不好，但是我总是比较紧张一点。我不希望人在自以为是的状况中其实是自己错误。这个我们很需要神来帮助我们哈。这耶稣也警告过我们，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服侍神。我们需要有一个真的谦卑的柔和的，但是也坚定的依靠上帝，有一个谦卑柔和也坚定的说，我不要我的那种仇敌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就是他真的是罪恶而他很快乐。那么总是谦卑一点我想比较好吧，因为他说因我的心因你救恩而快乐。第六节，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我也不知道这些指标是不是都很标准啊，或者说都很可靠。我想人间的这些，即使我们在使用上帝话的时候都要小心一点啊。不过一个人比较喜乐一点，一个人觉得他是一个蒙恩的人，我想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吧。他是蒙恩的人，意思并不说他对，而是上帝赦免了他，上帝拯救了他，上帝使我歌唱，上帝用厚恩，恩总是一种总有赦免的含义啊，我是不配的，上帝待我好。十四篇仍然跟这一系列我们看到的有点关系，或者有点类似，就是义人和罪人不同的路哈。那这一篇也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做的一个结论，就是当我们在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当我们说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当我们铁齿比铁齿还厉害，斩钉截铁的说没有一个人可以因着自己的善良、自己的道德、自己的血统，在神面前称义，可以得到拯救的，这是一个重要，罗马书引用的一个重要经文。 那么因此这并不是一个情绪上的一个经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神学上的经文。而他讲的也许我们会觉得很多是情绪上的话，十四篇第一节，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这我们在继续分析之下哈，之前我们要先说一下哈，我刚刚不是讲了吗？看起来我刚刚讲的是不符合经文的，因为这篇经文我刚讲的是指出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可是我们在看的这几篇，包括在十四篇马上要看到的，就是分两种人，不是都是罪人，有义人，有罪人，有愚顽的人，有十四篇讲上帝的百姓，第四节，有第五节义人的族类，有第六节困苦的人，有第七节以色列。好，有两种人，不是康牧师讲的，不是基督徒讲，只有一种人，一种人就是罪人。不过讲两种人也是对的，只是那个义人、神的百姓、困苦的人、以色列人、基督徒，请一定要记得，我们原来是第一种人，而我们在得救以后还是第一种人，我们只不过是加上了一个神拣选子民的身份和生命，但是我们旧的那个身份和生命在传统的神学里是还在的。有些比较乐观的神学会说，我们重生得救信了耶稣以后，那个旧人就没有了。有的人甚至是这样来解释罗马书里的某些经文，正统的包括天主教不会这样讲。我们的老我、我们的旧我、我们旧的生命还是在那里。罗马书第七章讲的新旧之争是得救以后的现象，我是这样解释，传统是这样解释，虽然现在我想现在今天主流的新约学者都不这样解释。我觉得经文那样而且这样解释，实在是让基督徒比较生活的态度恰当一点。我们没有那种很得意忘形的状况，我们没有那种我们已经完全脱离罪恶了，我们已经完全进入良善的状况。任何一个团体个人，不管他曾经怎么谦卑，一旦觉得我们今天在世上可以成为这样一个状况，我觉得都会危险的。各位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对美国印象怎么样，我对美国印象很好，但我觉得美国这200年来哈，惹的一个麻烦，惹的很多麻烦。当他越自意觉得我现在站在正义这边的时候，不管是越战啊或者什么中东战争，就容易犯比较多的错误。越战到底该不该打，这些我自己也不太知道，不过起码越战里面美国政府说了不少的谎言，这个我想即使我一个相当反共的保守分子我都会这样讲。伊拉克战争该不该打，这我也不知道，那么起码他是说了谎言，包括 CIA 包括到今天还不承认的，他们说这个萨达姆森林有多少武器一个都没有找到。那个他们打的政府是个坏政府，我承认是坏政府，但是我只在讲一件事，我希望不要介入到那个政治上纠纷，就是一个人太觉得我在替天行道啊，要小心一点。各位，我们教会，我们基督徒，包括我们这里每个同工，我们都在替天行道，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所以这是对的。但是你在替天行道的时候，如果你有一个认识，就是我仍然是一个罪人，我求神让我脱离这些罪恶，我求神让我脱离的我的自义和自大，我求神让我说的讲的是正确的，而且我能够很积极坚持这样讲，我觉得这是好的。但是希望也有芥菜种那么大的芝麻那么大的一点点，说 我那里面还是有罪恶的。我是觉得这是一个该有的态度。就是我实在很怕一个那个我是受委屈的，我是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别人都错误的，我很怕这种想法。可能的确有人是这个样子，以利亚是相当这样子，但是如果你像以利亚那个时候的确他是孤军奋战很少的时候，他如果这种情绪太强大了一点，他就会控告百姓，他也会控告上帝，他会说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我们看十四篇的时候，我希望我们能看得稍微小心一点。愚顽人说没有神，这个如果我们仔细一点在讨论的时候，在神学上或味道学上的时候也有点困难。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各位，无神论，我们起码我会觉得多半来讲是比较聪明。无神论会把这句话环境给我们，有神论是愚昧的，没受过教育的，无知的。那我们怎么说呢？我们会说多神论是愚昧的，但是圣经真的没有讲多神论是愚昧的。圣经有讲拜偶像的人愚昧，但圣经更直接讲的是无神论是愚顽的。这就是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因为知识分子多半是无神的，这个在味道学上有很多的讨论。比较容易一个讨论就是，比较容易这个讲法，就这里的愚顽并不纯粹是在指 IQ 的事情，并不纯粹是在指知识上的事情。不过我们也会说这要花很多力气，我没有这个本领哈。就是一个人说上帝不存在是愚昧的，不过那个愚昧是从他道德上的堕落来的，这一点也很多无神论不同意。有很多无神论认为他们自己很诚实，有很多无神论认为可以举出上千上万个例子，那一种包括他会说的康熙啊，这些人就是你们基督徒就又愚昧又道德败坏。各位，我相信你们，我们没有这种想法，不过不少的无神论是这样觉得的。当然他们不是故意骂康熙，他们也不是反对灵恩派，他们对我们福音派也是反对的。他们说一个信基督教的，一个信宗教的人道德都是邪恶的，都是自己做了坏事然后想要请上帝的赦免一下然后有那个平安，其实都是虚伪的。我觉得我们有的时候需要看一看他们对我们的批评，因为有的时候很有道理。不过我们还是在讲圣经上的话吧。也许我们在辅导在跟弟兄姐妹谈的时候也需要有这样的话。一个人开始慢慢不想读经，不想祷告，不想聚会，讨厌教会，不管他是什么理由哈，他觉得牧师很坏或者是教会很糟糕，不管他是什么理由，各位，这包括我们每个人在内，包括一个宣教师慢慢远离，我看过太多这种的实例和历史上的故事，包括一个国家，包括欧洲德国慢慢远离上帝，我也看过很多的，包括尼采啊马克思啊这些人提出，他们都是从基督教背景出来，很恨恶神的。保罗还有大卫，也就是圣灵说，我们对上帝的否定，第一个我们不能否定上帝，上帝明明已经告诉我们，当人越来越强烈否定上帝，根据诗篇十四篇和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讲，那个心里都是一种道德上的偏差。如果我们再把道德上偏差讲到再根一点的话，各位，这跟你我有关哈，就是我们对上帝不服气，或者说我们人想要自主。我始终觉得是这样，你从伊甸园里看蛇对夏娃讲的话就是这个，那里跟淫乱跟偷跟杀人都没有关系，跟你对上帝权威的怀疑有关系。 那上帝权威怀疑的有关系，可能有一个很多的、很常有的，就是我们想要按我们自己的方式来做事。所以，行了可憎的事，没有人行善，其实就是还是我们想要偏离上帝一点，刚开始一点点，再久就再多一点。所以他很稀奇的，他把两个很遥远的放在一起，一个是明白的，一个是寻求神的。明白好像是进入基督教里面受洗以后很深的一段，寻求神好像是刚刚开始，其实这两个是一起的。一个基督徒越明白上帝，越会觉得自己的缺少而寻求上帝。一个牧师吧，主教吧，教宗吧，一个经历上帝很多的人，开始觉得我已经明白了，我对上帝了解的也够多了，那就是开始走鱼丸的路。各位今天也许不太好懂，不过这是真的不是只是骂世人是罪人，你看大家都吃喝嫖赌啊，乱伦啊，什么性混乱，那些都是表象，那些表象我觉得谁都看得到，我们需要看得深一点的，人内心深处对上帝的不服气，我觉得这是我最危险的一点。这不服气可以不服气到绝望自杀，也可以不服气到我不信耶稣了。就其实不一定是你狂妄不狂妄， 不一定是你在表现的什么样子，心中对上帝的不信，这是很严重。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我们求主扶持你的儿女，扶持我们每一个人。主，我们原来都死在罪恶过犯中，我们原来故意不认识神，我们无知的心，保罗说就越来越黑暗。主，谢谢你的光照，谢谢你的拯救，谢谢你的引导，求主让我们在你的光中得见更多的光，求你使我们在你的恩典中对你的恩典有更多的渴慕，求你在我们已经拥有你的时候，我们会更加寻求你，不以自己所有的为满足。奉主的名祷告，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